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故事新天空。
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，今天是周五，乐意在这里和你收听连续广播剧《跟初代信徒一起走》第八集。今天广播剧的内容主要环绕《使徒行传》五章17到44节的内容，当然也加上了创作的成分。为了避免把创作的情节视为圣经的内容，建议你追剧之余也翻看《使徒行传》的相关的经文。好，马上跟初代信徒一起走。
走
走
走吧，
一起走，
一起走吧，
一起走出阴霾，
一起走离安舒区，
一起走到人群之中，
一起走上见证之路。
故事新天空邀请你
跟初代信徒一起走。
一起走吧。
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晚上好啊，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来参加我们今晚的聚会。你们多数已经知道我叫该由，当了25年的罗马士兵了，可以说是个身经百战的军人了。然后我遇见了耶稣啊，他改变了我的生命和人生态度，教我如何去爱别人，跟别人分享我的内心和财富，而我多年来的军训则教我如何勘察危险，猜疑恶人的动机。成为基督徒之后呢，我仍然具备这样的本能。建立基督教会的初期，我开始觉察到一些宗教领袖的想法是危险的，他们企图阻止使徒们传讲耶稣。有一天呢，当彼得和使徒在讲道的时候，我在人群中认出了一个人，他是我当罗马兵的时候认识的朋友，是个守殿官，叫哈门。我走向他，想问问他是否已经成为耶稣的信徒。如果是的话呢，我想跟他讨论有关一些圣殿祭司和官员的想法。你好啊，哈门，你穿着制服啊，我差点认不出你了。
你好，该由。是的，制服，我今天没值班。
见到你真高兴。
是啊，该由，见到你真高兴。我发现你很久没穿罗马制服了。
我几个月前已经退伍了。现在啊，跟随拿撒勒人耶稣。
看样子，耶路撒冷有一半的人已经相信耶稣是上帝应许的救主了。
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相信他。告诉我，哈门，你怎么看耶稣啊？
该由，我在公共场合跟你说话不是很方便。你知道约西亚的陶瓷店在哪儿吗？
知道。
你到那里去等我好吗？
好。
约西亚是我的兄弟，那里比较安全。
好，我到那里等你。我不知道约西亚是你的兄弟，他也是耶稣的信徒啊。
该由，让你久等了。我相信你能谅解我的处境。我必须小心谨慎。
我明白的，哈门。我们继续之前的谈话好吗？
好。
你能分享你对耶稣的看法吗？
你知道我不会泄露谈话的内容的。
过去25年，我一直是个守殿官，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在圣殿里侍奉，又能同时养家糊口。盖尤，你或许会觉得我是个懦夫，但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却害怕公开表明我对他的信心。你是个罗马人，你们的长官才不管你信神吗？但是如果我表明相信耶稣的话，可能会失去工作或被视为叛徒。
我明白你的担忧。哈门啊，你能告诉我这些长官为什么强烈反对使徒所说的和所行的事吗？为什么他们对使徒感到如此的恐惧呢？耶稣的使徒并没有要起义啊，他们只是奉耶稣的名喂饱穷人，医治病人，传扬爱和宽恕的信息。我真的无法明白圣殿官员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，他们为什么不能看到真理，也无法接受真理呢？
让我尽力回答你的问题吧。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可分为对立的两派，可是我发现他们信仰的根基都是错误的。他们的信心不依据神给摩西的律法，而是根据人为的传统诠释。最糟的是他们都自以为是。
听起来就像是罗马帝国，也就是权势和傲慢。
我相信你也注意到圣殿里的祭司有两种不同的穿着。
是啊是啊，大多数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。
他们是法利赛人
啊，
其中多数是企业家、律师和商人，多数都很富裕，但他们都很自以为是。他们声称自己在神面前是称义的，因为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，他们也制定了数以百计的教条，并迫使所有人遵循。
啊，他们以为可以通过这些事工来得救。啊，难怪耶稣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冒犯了他们的自尊了。那么另外一组服饰色彩鲜艳又戴着头饰的又是什么人呢？
他们是撒都该人，是以色列人当中最富裕的。他们是为了物质和个人权势才到圣殿侍奉的，他们不相信死后仍有生命，因此法利赛人认为他们是异教徒。这两组人如果加在一起，就是圣殿中最有权力的70个人。他们彼此轻视，但同时又彼此忍让，因为只有互相合作才能大权在握。
这听起来就像是罗马的元老院了。我以为宗教社群应该有所不同。所以啊，法利赛人是自以为是虚伪的一群，而撒都该人虽然敬拜神，却不相信死后会与神同在。他们呢，其实是基于个人的骄傲和对财富权力的渴望，才在圣殿里侍奉的了。
我想你已经明白问题所在了。法利赛人当中也有虔诚的，比如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姆。
是啊是啊，我认识他们，他们公开表明自己是基督徒了。
不过也有一些圣殿官员相信耶稣的信徒都是神的敌人，是亵渎神的，应当被处死。
我知道其中一些，像来自大树的扫罗、年轻富翁亚历山大和带领众人捉拿耶稣的大祭司的仆人，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
他叫马勒古。你说的这三个人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，如果他们得逞，耶稣的信徒就会被囚禁起来，他们的领袖就会被杀害。
太好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们了。我有个坏消息。
什么事啊？
发生什么事？
守殿官抓了彼得和使徒，把他们关了起来。
他们捉了所有的人吗？
我算过了，一共8个，相信安德烈和多玛 当时正好在殿外。
哎呀，
拿丹一和雅各则在其他地方。
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。我曾经无意中听到他们的计谋，告诉我谁是主谋。
亚历山大和扫罗是指控人，而马勒古则是指使守殿官。
哎呀，正是不出所料啊，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就觉得他们动机不良。
他们肯定在教会中安置了间谍。
哎，我得马上回到会所去。
戴勇，我能跟你一块去吗？
当然可以了，哈门，你知道各中的危险呢。
当我们走在耶路撒冷弯曲的小径上的时候，许多的人认出了我，就停下脚步，低声询问使徒们的处境。当我告诉他们，我也只是刚刚得到有关使徒被捕的消息的时候，他们不禁流露出失望的神态。我鼓励他们回家去，为使徒祷告。哈门和我回到会所的时候，已有大批的会众聚集在那里。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和耶稣的兄弟雅各也在场，鼓励众人一起祷告，相信神会释放被捕的使徒。我们通宵达旦地为这些朋友们祷告，凌晨3点钟左右，众人心里头突然有了平安。安德烈随后就站起来发言：
感谢大家的信使，你们因着对救主和使徒的爱，冒着危险来到这里。我和你们一样，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危，不过神的圣灵给了我平安和信心，我相信他们是安全的，是健壮的。
感谢神。
好了好了，大家现在回家休息吧。你们可以在清晨时分，在圣殿的所罗门廊下找到我们。
众人逐渐散去，安德烈和其他使徒热烈欢迎守殿官哈门成为我们的一份子。没有一个人想休息或吃东西。清晨时分，我们彼此不发一言，开始往圣殿出发，回到使徒被捕的地方。尽管天色还很昏暗，靠近圣殿的时候，有更多的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。他们的心带领着他们回到这个上演了许多神迹的地方，回到这个彼得传讲希望和救恩的地方。耶路撒冷城正在逐渐苏醒，远处传来鸡啼声，迎接新的一天。我们通过金门进入圣殿，来到所罗门廊下的时候，却看到了被捕的使徒彼得在台阶上来回踱步，高举双手赞美神。
赞美神啊！
是啊，
救主耶稣和你的圣灵使我们重获自由。我们在你的恩典和大能的面前要谦卑自己，正如诗篇所说的，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。感谢你眷顾我们，感谢你的爱和信实，求你继续赐我们勇气，不论何时何地都要传讲你的福音。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的天父聆听了你们的祷告，大约凌晨3点，主的使者来到狱中领我们出监狱了。我们侍奉的是实实在在活着的伟大的神呐、
啊！赞美神呐、啊！哈利路亚！赞美神！哈利路亚！
我现在担心的是看守监狱的人，他们本应在今天早上把我们带到公会的，我们要为他们的安危祷告，因为他们并不知情。守殿官和祭司长发现我们不见了，可能会向他们发难。
我在遇见耶稣后的短短一年里头，亲眼目睹他使死人复活，使病人痊愈，使瞎子看见，使瘸子行走。现在啊，又看到八个成年男子在没有打开监门，在护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神引领脱离监狱。我们侍奉的神是何等的大能啊！
是何等大能！
守殿官他们当时已经回家换上了制服，当他回到圣殿的时候，从我身后走来，一边听彼得发言，一边轻轻地拖着我的手臂。
该有，该有，请跟我来。
啊，到哪去啊？
静静地跟着我就是。
哦。
啊，请在这个凹室里静静地坐着，圣殿长官很快就会聚集在屋里。我要你看看也听听他们在发现彼得和使徒不见后场面会如何混乱。
不到一个小时，哈门所说的长官们聚在一起，大祭司和他的同伴走进屋里，坐在高耸的平台上。他们的谈话充满焦虑和不安啊，偶尔还挥动拳头。之后大祭司就召集所有人安静。
安静！我们都知道今天早上到这里来的目的，现在就开始办正事吧。来人！
是！
把那些蛮横无理的加利利人带上来。
是！
该把大人，拉撒勒人耶稣的使徒已经不见了。
什么？是谁放走他们的？你们这些看守牢狱的人都是一些胆小鬼吗？啊！把他们找回来，去！
可是大人，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，没有逃走的意图。
那就马上把他们带进来呀！啊！差役，你怎么解释？
大人，今天凌晨我亲自到监狱的，要看守人把囚犯带出来。这些看守监狱的都是我所信任的人呐、啊，可是他们回来禀报，监牢关得极妥当，看守人也站在门外，即使开了门，可是里面连一个人都没有啊！
我看他们撒谎，
哼，
撒谎啊！
我们不是严禁你们不可奉耶稣的名教训人吗？哼，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个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对你们和你们行使的魔法感到厌恶，不想再听到你们或看到你们。只要还在耶路撒冷，你们就得闭嘴。
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教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免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
当时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，想要杀他们。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，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，在公会中站起来，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，就对众人说：
以色列人啊，论到这些人，你们应当小心怎么样办理。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，服从他的人约有400，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，归于无有。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，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， 他也灭亡，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。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，任凭他们吧。他们所谋的所行的，若是出于人，必要败坏；若是出于神，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。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。
公会的人听了加玛列的话，就叫使徒来把他们毒打了一顿，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我曾经见过类似残忍的殴打，最勇敢的人也会喊痛啊，甚至是晕倒。可是耶稣的使徒却令我惊讶，他们被打的时候还称颂神，离开公会之后因着耶稣而受辱，感到满心欢喜啊。他们没有离开耶路撒冷，也没有停止奉耶稣的名讲道，而是每日在殿里严加挨户传耶稣是基督。
因为他是万王之王，因为他是万主之主，唯有他从死里复活，我要敬拜他。因为他是万王之王，因为他是万主之主，唯有他从死里复活，我要敬拜他。
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
故事新天空邀请你
一起跟着初代信徒走，
一起走到人群中，
一起见证
主大能，
一起活出
主大爱。
是的，我们一起见证主大能，一起活出主大爱。那今天请来的嘉宾就是丁玲老师。丁老师你好。
你好。
刚才我们就听见初代信徒啊，他们是很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哈。也谈谈现实生活，今天的生活。丁玲老师你也谈谈你是怎样信主的，作为对主的一种见证好不好？
大概是在1986年吧。我当时还很年轻，还在上学。一个早晨我来到了一个公园，遇到了和我一个差不多大的一个女孩，她在那儿练剑。因为我也学过一点剑，就打招呼
啊，两个侠女聊起来。
是的是的。练完以后我们俩就去到了附近的一家商店啊，我看上了一双运动鞋，其实就是现在的旅游鞋，11块钱。这么多钱我身上没有带，我身上只带了一点点零钱啊。他说没关系啊，他说我可以借给你。听到这句话我好吃惊啊。我当时就问他，你今天把钱借给我了，那我明天不来了，怎么办？他说没有关系的，基督徒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，别人有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，其实就算是没有回报我们也是从来 不会去计较得失的。当时是好像得了一个什么病，他的喉咙说不出话，然后他就进了教会，在教会里得到了很多弟兄姊妹的帮助，然后他开始可以说话了，慢慢的声音可以发出来，他在教会里面他成了基督徒。所以呢，从这件事情上我就真的知道了什么是基督，什么是爱。那后面我在另外一个城市，当时我们家楼底下住一个大爷，这一段时间正好我们家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，对我来说那生命中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事情发生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他知道了。那个时候是暑假，我经常在家嘛，他就上来来帮助我，来安慰我，经常会拿一篮子鸡蛋啊，会送上来给我吃，送我一本圣经啊，让我看，然后跟我讲啊，跟我讲圣经。这其实也是，这是第二段的一个过程。出了以后，我回到我上学的城市。在那呢有几年，因为是有太多的事情发生，所以经常睡不好觉。有的时候我会吃安定，但吃完安定睡觉很难受的嘛。其实迷迷糊糊的，晕晕，早晨起来是晕晕糊糊的，其实也是睡不好的，所以就经常会造成感冒，非常不舒服。那么这个时间其实中间有三年的过程。这个时候其实我工作了，我在做老师了嘛。所以我经常是白天去教书，然后晚上回来，经常是备完课以后啊，晚上半夜里也经常是睡不好觉，经常会站在阳台上就看星星啊，看月亮，经常就觉得哎呀，这世界上好像就是我一个人，
很孤单，
老在问我是谁呀，为什么会这样。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我一个朋友打来的，他也是一个大学里的一个老师，他就问我，你相信世界上有神吗？我说我相信啊，那你愿不愿意去与神有所联系啊，可以与神沟通？我说我愿意啊。他说那你愿不愿意来我们教会呢？我说好啊。就是特别简单。
第三个人呢，这是
他就约我啊，你下个礼拜天你来教会，你知道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吗？这一天正是复活节，就去了教会，然后他就替我祷告。然后其实是很快他就让我做觉知祷告嘛。
感谢主。
进教会以后没有多久，慢慢的他们带着我读经啊，祷告啊，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在一起啊，慢慢的我就觉得很奇怪的，我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睡觉不需要吃药了。
哦，这个也是很重要啊。
对啊，
感恩啊，
真的不知道是哪一天突然想，哎，我怎么不需要吃药了，我睡觉睡得很好了。
我看到的是神其实很爱你，让你透过三个天使三个人慢慢的体会他的爱，一步一步的带领你信主今天谢谢丁玲老师替我们做了见证。欢迎听众朋友你也来做做你的见证，怎样的一个过程让你认基督为主呢？我们等着你透过电邮短信留言板来谈谈你的经历。那今天再次谢谢丁玲老师那让我们一起走进初代信徒的故事，一起走上见证之路。拜拜
拜拜。
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身体为我而生，带我出黑